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称考虑把关岛打成一片火海；关岛总督说关岛不面临威胁，而且已经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美中搁置分歧为川普访华做准备；法国军人在巴黎附近遭到了汽车蓄意的冲撞；北京可能打算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中国跟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对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朝鲜的核威胁。朝鲜正在研究对关岛实施导弹打击的计划。关岛政府官员安抚民众说关岛很安全，而此前朝鲜声称这个打击呢可能会进行覆盖性的打击。朝中社亚洲时间星期三早上发表声明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究一项计划对关岛实施导弹打击。据信，关岛美军基地上的核武器存量是美国大陆以外最多的。朝中社援引朝鲜军方一位发言人的话说，一旦金正恩做出决定，随时可能以所谓的多路径的连续方式对关岛实施打击。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电视讲话中说，关岛不面临威胁，但是呢，他同时表示关岛为任何不测做好了准备。卡尔沃说，关岛是美国属地，并不只是军事装置，白宫已经向他保证，对关岛发动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动袭击。关岛议员波尔达洛也说，朝鲜发出了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胁，但是他相信美国部队有保护关岛的能力。不过他也同时敦促川普总统跟国际社会合作，缓解紧张局势。一天前，华盛顿和平壤在言辞上激烈交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承受的是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川普告诉记者说，自从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而且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惩罚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极具威胁的姿态。正在新泽西州工作度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再次警告说，金正恩让朝鲜冒着烈焰与怒火的危险，坦率地说，打击力量将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川普星期二的强势辞令还有平壤的高调回应都让外界担心朝鲜半岛可能再次陷入战争，而朝鲜宣称考虑把关岛打成一片火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亚洲时间星期三上午，朝鲜中央通讯社说，朝鲜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一天前，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严厉警告，要求朝鲜停止对美国的威胁，否则将面临严峻后果。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他们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火力打击，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截止目前还没有见过的火力打击。
一些分析家在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在与平壤的对峙中画出了一条红线。
He's obviously not used to the propaganda that comes out of North Korea.And it does pose a challenge because
显然川普对朝鲜的宣传不习惯，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每当采取针对朝鲜的行动，而朝鲜又认为那些行动是侵犯性的时候，朝鲜就会用生猛夸张的威胁性语言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朝鲜有能力说到做到。而我们要是也糊里糊涂地跟着发出威胁，就会加剧紧张气氛，增加误判和误解的风险。
It escalates the atmosphere of tension. It generates higher risks in terms of miscalcul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斯奈德说川普可能会犯前任总统所犯的错误，这就是发出威胁又不一定能说话算话。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最近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小型化的核弹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美国对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而且正在准备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可是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为川普总统今年年底的访华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美中关系其实暗流涌动。随着朝鲜不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总统一改过去对中国释放出的善意，公开在推文中表达对中国的失望，并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点都没帮美国的忙。川普总统这个表态似乎给那些早就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官员开了绿灯。最近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川普政府正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在川普总统发出了有关推文之后，中国方面也毫不示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对象。尽管中国上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日报星期一强调了这个新的制裁决议案的局限性，并抨击美国傲慢，说华盛顿需要理解它在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也有自己的作用。该报纸还表示坚决反对朝核问题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双方必定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摩擦。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Ye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more friction,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他说的确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和竞争将会在台湾、朝鲜、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上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也认为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他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有摩擦，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领域，朝鲜问题就应当是其中之一。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有意识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中国8月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中投了支持票，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政府本来计划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4日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由于担心中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中投反对票而推迟了这一宣布。川普政府还推迟宣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是否在美国进行倾销的调查结果。刚刚在结束了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6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后，也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评价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创立的高层对话机制。他对媒体表示，我认为在很高级别举行的所有四个对话的确促进了我们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上星期二，蒂勒森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枢轴点，并希望两国能够避免冲突。中国外长王毅在与蒂勒森会谈后也对媒体表示，他和蒂勒森积极评价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果，并期待着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与人文交流对话的举行。王毅表示，美中之间过去40年避免了冲突，但是他也承认双方之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他说，中国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年底对中国的访问做准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帮助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使之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 鉴于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天举行非常重要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川普总统访华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预计川普会在中共19大召开之后访华。川普承诺出席今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海湖庄园上，川习会一度呢可以说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当时有这样的改变，现在呢出现了再度降温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最近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而且呢川普的这个贸易牌确实在目前呢还没有看出能够让中国遏制朝鲜。一些专家就此发表了看法，而且提出了建议。下面请您收听肖洵的报道。
四月份川习会后，美中贸易关系骤然升温，川普总统一改往日对中国贸易强烈的批评态度，双方同意启动贸易问题百日计划，并建立起新的经贸对话机制。川普希望通过放缓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批评，换取北京对朝鲜施加压力，遏制其发展核项目，但这张牌并没有多大效果。朝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挑衅不断，加上中国与朝鲜贸易量增长的消息，让白宫感到中国并没有在真的帮美国。七月份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表达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进入八月，传出白宫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大范围的调查。随后，媒体报道说，川普将在星期五的上午发表声明，将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之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方面采取措施，但白宫方面推迟了川普发表声明的时间。川普将贸易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引发争议。
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不满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他批评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
这显示我们有一个朝鲜政策，但却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帮忙，就会有贸易摩擦。
张家敦说，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肯定会有摩擦，原因是在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具重商主义色彩，更具有掠夺性，而美国应当有所行动。川普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在美国商界获得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业机构一直抱怨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立障碍。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一辆轿车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冲撞一批法国军人，其中6人在当局所称的蓄意袭击中受伤。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军人正在离开位于勒瓦卢瓦佩雷的营房。巴黎市长巴尔卡尼表示，毫无疑问这是预谋的袭击。当局正在搜寻小轿车的司机，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已经启动反恐调查。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前往格鲁吉亚的分裂省份阿布哈兹访问，纪念俄罗斯跟格鲁吉亚2008年那场五日战争9周年。普京表达了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对普京出访阿布哈兹黑海度假地提出抗议。格鲁吉亚外交部称普京此举是嘲弄格鲁吉亚。北约表示，普京此行对通过和平与协商解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战争的国际努力产生了破坏作用。格鲁吉亚外交部说，普京访问阿布哈兹表现了一种姿态，意在将通过军事入侵、民族清洗 以及占领、强行改变格鲁吉亚主权国家边界线的做法合法化。格鲁吉亚认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都是自己的领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认同这个看法。俄罗斯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四个国家之一，另外三国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瑙鲁。格鲁吉亚始终坚称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被非法的整合进了俄罗斯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那么谈到了俄罗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说，他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有关于美俄关系方面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是在菲律宾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期间会晤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的议案上签字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会晤。制裁是针对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行动。川普对这个议案持不同意见。
我努力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这个事情对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多严重，它在两国之间造成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只能通过某种途径处理这个问题。
蒂勒森说，他告诉拉夫罗夫，美国将在9月1日前对俄罗斯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减少数百名外交和工作人员的命令作出回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几周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两处设施。在奥巴马做出这个决定前，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这次干涉美国选举的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东盟地区论坛星期二在菲律宾落幕，中国跟各国在上个周末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被中国官媒形容是为南海问题打开新的一页。持续十多年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开花结果？那么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不是能够结束中国跟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表示，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中国不会允许他国以法律声索来否定填海造岛的成果。石英红说，
我觉得最后一种说法呢也引申得太远了。我首先强调这个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何况现在的行为准则到底什么完全没谈出来，即使经过非常漫长谈判过程，自己能谈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准则，现在完全不决定。那么与此同时，行为准则这个即使谈出来，各国都不会放弃他对这个岛礁领土主权的伸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他对这个专属经济区权益的伸缩。那么同时我想东盟国家主要还是侧重于跟过去一样，侧重于联合国海洋法，侧重于不能改变现状，侧重于任何争端必须和平这个非军事解决。那么中国方面立场这个一方面原则上中国也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原则也讲非军事化，也讲和平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谁也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谁通过实际行动甚至通过这个法律声称来否定中国扩岛的已有的成果，来否定中国已经部署的这个设施等等。
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认为，北京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显示南中国海外交谈判能否成功全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念之间。王维正说，
这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远的因素的话是15年来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这十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这可以说是在 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啊，在东盟国家看起来是一项让步，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而且不是协议本身，而且无法这个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这个造岛的这个所谓的 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念之间。
在此同时，相较于东盟各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行动的低调，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在8月7号联合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中国的填海造岛，而且呼吁让行为准则具备法律约束力。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孔世海则认为，美日澳的做法虽然是外交惯例，可是呢，也显示了三国认为框架协议不具有实际的效力。孔世海说，
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看法来说，他们就把这个框架视为换汤不换药，好像就算是一种中国的外交措施，可能现在的情况对中国来说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talk shop， 一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各方行为的原则比以前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要军事化，不要改变情况，不要强迫别的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中印之间最近的一些紧张的情势。中国跟印度在洞朗地区，也就是印度说的都克兰这个地区发生的对峙已经持续了7个星期了。继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还有驻印度大使馆还有几大官媒密集的发声之后呢，本周一开始中国官媒的调门依然不减。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印就洞朗对峙的秘密谈判陷入僵局，中方态度强硬。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可能决心最终发动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对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路透社8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遇阻。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250米，也有说法是撤退至少200米，印度就会把洞朗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然而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还说，中方谈判人员曾表示，如果获得最高层的批准，那么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下文了。另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说，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懂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么中国对印度新的自卫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8月6号刊登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缘起于今年6月16号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在中印洞朗对峙持续将近两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号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说，中国可能在两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把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
他要求你那剩下的那些少数的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你要不走，那就几个人架一个，几个架一个，把你架出去就完了。
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都将不好收场。
因为动武解决不了问题。
嗯，
他现在不知道印度那个 印度的实力和决心，他到底想投入多大的力量？因为本来这个争拗点并不大。
对，
无非就是我修路。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也认为，北京考虑到其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大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翻脸的地步。
My sense is generally,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大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对各自都是很糟糕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么搞下去？
印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说，尽管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各有300到350人，在其背后，印度在甘托克、宾纳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师，每个山地师都有约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3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环球时报》8月7号的社评说，中国迟迟没动手，是在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戈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
You know, they should not make these kind of threats over what.
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执的是那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在那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
How to put it, it's not of great economic value.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国内的一些新闻。中国一位律师被浙江省杭州市律师协会以所谓的涉嫌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为由立案调查。律协根据当事人要求决定8月15日举行听证，随后呢就把这个案子做出处理结论。该事件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浙江毕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有水8月8日在微博上贴出杭州市律协8月7日发出的听证通知书，称因犯言论不当罪，将由杭州市律协下周二举行他因涉嫌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律师职业形象一案的听证会，欢迎外界关注。据网上消息，杭州市律协据称7月11日收到一网民投诉，称吴有水律师在新浪微博上经常发表对党和政府以及政府部门的负面评论，传播社会负能量，严重损害律师的职业形象，要求依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随后律协决定对吴有水立案调查。对于依照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而发表个人言论却被立案调查，吴有水8月3日向律协提出听证要求，而律协决定8月15日在杭州律协大会议室举行听证。吴有水律师星期三在微博上贴出他所谓的五大罪证，即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针对五个不同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和评论，包括评论全国律协副会长张学斌懂规矩守规矩是肮脏的潜规则的文章，拆迁户如何做到合法快乐维权的文章，以及外交发言必须遵守国际法和保护国格等文章。吴有水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他质疑律协对他的网上言论立案调查是因为所谓网民投诉，认为律协很可能是以此为借口要管束他的言论。他说，
这个所谓的网民投诉我都觉得很蹊跷，因为我发布出来的杭州市律协来调查， 提供的是这几篇文章，涉及了几个方面，所以这个网民的投诉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是投诉某一点，但一旦是某一个方面的，但是他那个投诉很散，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诉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也许只是他们启动对我调查的这么个理由吧。
吴有水律师表示，杭州律协对他的言论立案调查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既用所谓的匿名举报调查和封杀一位律师的个人言论。他说，
到现在为止律师协会也没有对我说我言论怎么不当，违反了什么规定，那如何影响了律师的职业形象，没有跟我说任何理由。那杭州市律师协会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如果说是他们既然可以这么对付我，那么以后全国的律师他因为违法但是不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随便找个借口说受到这个网民的匿名举报，然后他们都可以调查，对任何律师的言论都可以去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惩罚。
记者致电杭州市律协纪律与惩戒委员会，一位男士表示，他们目前在走程序，最终结论出来后会向社会公布。他说，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只是就说他有人投诉，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在处理，但是具体就说他最终是否构成，我们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如果有最终结论，你以我们那个处分决定书为准，好不好？我们到时候会公开的，好吗？
吴有水律师不当言论案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有律师资格的中国知名社会学家于建荣主动希望为吴有水免费代理听证会，不过杭州律协星期三下午电话通知，只能由职业律师代理，驳回吴有水要求其中一名代理人为公民代理的要求。吴有水律师质疑律协这样做是不依法律，只依家规。有评论表示，当局不能因为一些负面评论或者看法跟五毛和当局的意见不一致，就认为是传播社会负能量。一个正常社会应当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还有人表示，吴有水律师不当言论案涉及言论自由，不但关系到律师的权利，更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公民没有言论自由权，就等于是在精神坐牢。有律师质疑，律协作为民间团体是否有管制言论的权利，而另有律师调侃称，律师同行需要警惕，朝阳群众潜伏到律师界，律师因传播负能量要被律师协会立案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看有关于中国的内部的新闻。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几十人连续多天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针对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发表不实言论，起诉国家信访局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且派了法警在法院外面阻止访民进入法院，引发了访民的不满。访民们每一天都在法院外面集体的抗议。而事关中共领导层人士布局的十九大日趋临近之际，这些在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今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舒小琴对媒体表示，2016年全国信访案件解决了80%，在国家信访局网站上投诉解决的案件有60%左右。访民认为舒小琴言论不实，因而提起行政诉讼，控告国家信访局不作为。连日来，几乎每天都有几十名到上百名访民在法院外呼喊口号，要求见院长。8月7号和8号，又有数十名访民在北京一中院门口聚集，当局派出公安到场戒备。曾到现场的辽宁丹东访民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8号仍有部分访民到一中院聚集， 目前在现场戒备的警方没有采取镇压行动。江嘉文说，当局没有镇压之前，每天都会有访民集体抗议，因为访民在不断觉醒并渐进绝望状态。网络视频显示，法院内一名不愿透露身份和职位的工作人员对访民称，已经收到一些材料，再收就没有意义了，结果都是不予受理，引发访民不满。这些访民认为，现有信访制度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成为国家信访局与地方政府权钱交易的渠道，并利用维稳经费从中牟利。安徽省前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属于制度问题。沈良庆称，设立信访制度的最初目的在于搜集信息、掌握社情，而非解决问题。现在信访制度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信访制度又不解决问题，所以把民要求取消信访制度倒是很正常。本来如果他按道理讲，这个把民他本身他就是通过上访这种渠道来请愿，希望能向国家机关请愿，希望能解决问题的吧，他应该很欢迎这个制度的。他没有其他的具体渠道啊，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一个稻草嘛。现在当时他发现这个渠道不解决问题。
黑龙江访民郝淑娥周一上午到北京市一中院外，郝淑娥称，当时约有200多人在法院门口聚集，近期几乎每天都有访民到法院，很多向法院提交诉状的访民没有得到立案，少数得到立案的访民则拿不到立案通知。
就天天有人去呀、不是天天去几次的事儿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有保民在那儿去要求立案的，因为这个国家信访局就是一个摆设，它根本就不解决保民的那个诉求啊。我们就觉得到信访局没有用了，各个信访口都没有用了，哎，既然这样式的还不如取缔呢，所以说我们那只有说是来那以这种形式来起诉他。可是呢，起诉本身以为能立案能有点什么效果，可是呢现在立案的也没效果，完了剩下的这一批就根本就不给立案了。
郝淑娥称，此次起诉国家信访局是希望在中共十九大前自己的案子能有个说法。沈良庆认为，中共日常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每逢重大事件或者敏感时期就会加强维稳，不过近年来当局执政风格转变，胡文时期当局倡道德高调，近年来对于访民打压态势日趋强硬。胡文时代早期曾有访民当面向时任总理温家宝递交诉状，其反映的问题曾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但后期许多访民遭到地方当局打击摧残，访民被抓捕拘留关黑监狱送劳教所成为常事。著名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2014年在狱中病重不治身亡，和黑龙江访民徐纯和2015年被警察殴打枪杀，是中共十八大后发生的两个影响很大的访民非正常死亡案例。近年来，中国访民出国告洋状和在海外拦截中国高官喊冤的事件渐趋增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骑车队几乎每次出行都遇到访民拦车递状子的尴尬场面。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被拦车后，曾派两名官员收下北京访民李焕军等人的诉状，但官方至今未对诉状作出回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移民的一些消息。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有一位联邦法官叫停了对美国境内1400名伊拉克人的驱逐令，一直到移民法庭审核后才可执行。这些伊拉克人当中大部分被法院判有非暴力犯罪，因此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他们如果被遣送回去的话，将会面临迫害的情况。有关行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萨玛从底特律发来的报道。
数十年来，底特律及周边地区一直是加勒底基督徒等少数族裔的庇护所，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今年六月在底特律拘留了114名有犯罪记录的伊拉克人，准备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
Donald Trump's first travel ban had Iraq liste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川普的第一道旅行禁令将伊拉克列为其公民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国家之一，所以每个人都疑惑为何第二道旅行禁令中没有伊拉克。结果是川普政府与伊拉克政府就许多事务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其中一项共识就是伊拉克将开始接收被遣返的在美国的伊拉克人，这是伊拉克之前所拒绝的。
多年来对伊拉克人的驱逐令一直被拖延，因为美国未能与伊拉克达成遣返协议。这次协议达成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希望一次性遣返这些人，但是被法官驳回了。
What the order says is that all Iraqi
这项命令说的是可能被驱逐的伊拉克人从政府拿到移民文件90天之内可以要求移民法庭重审他们的案件。
这些即将在移民法庭审理的案件尤其重要，因为作为少数族裔的伊拉克基督徒如果被遣返，有可能会遭受折磨甚至被处死。
不只是基督徒，穆斯林也面临很大的风险，被折磨、处死、绑架以及索要赎金，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还因为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对于其中一位被拘留者的女儿来说，这种担心是个人层面的。
所有这些人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数十年，如果他们被遣返，伊拉克政府会认为他们是美国公民而拒绝他们，政府会把他们关起来，处死他们，折磨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甚至美国政府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回去。
他的父亲自70年代起就住在美国，但在1986年被控持有可卡因，他因此在80年代服了1年半的刑期，现在面临被驱逐。美国之音记者萨马底特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几十名抗议者在印尼东爪哇省首府泗水的省议会大楼前面集会抗议，要求拆除一座30米高的关公像。他们说这个巨大的关公像跟印尼民族文化村不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来自不同社区的数十名抗议者要求将东爪哇省图班市关圣庙刚建起来不久的一座关公像拆除。这座关公像高30.4米，由寺庙耗时1年半，花费25亿印尼盾，也就是约合126万人民币建成。雕像在7月17日揭幕以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反对人士认为，关公像表明华人控制了印尼政府，也有人说雕像没有获得必要的建设许可。据印尼媒体报道，星期六，寺庙决定用一块白布将关公像遮罩了起来，但这并没有缓解抗议人士的不满。星期一，抗议者们聚集在东爪哇省议会大楼前，要求拆除关公像。抗议活动的协调者迪迪科穆瓦迪对媒体表示，关公像冒犯人民尊严，侮辱印尼独立。他说，这座高30米、由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佐尔基弗利揭幕的关公像是华人控制图班的一个象征。
如果他们要建纪念雕像，就不应该造得那么大，也许最多2米高，而且应当建在庙里面。雕像似乎是在表明这个战争之神已经掌控了图班，不能这样。
他接着说，拆除关圣庙的关公像是他们进而呼吁拆除印尼其他地区大型雕像的第一步。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雕像不代表印尼的民族文化。东爪哇省的印尼华人地区协会会长加多特·桑托索说，抗议者是对关公有误解。
他们认为雕像代表的是一名将军，我们敬奉的是战争将领，这是错误的。我们敬奉和尊敬的是关公所象征的忠诚，他对人类的忠诚，以及他对公正的捍卫。 这些是我们所敬奉的，不是战争。
图班市议会成员阿布霍利法说，当地人对关公像并没有异议，反而是外面的人别有用心，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将议题政治化。
图班民众事实上不认为关公像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在雕像揭幕时才知道此事，而是在建造过程中就一直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我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这个问题政治化。至于图班的民众，他们当中没有人把关公像政治化。
他表示，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由于寺庙内部分歧，当地政府还尚未发放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之一伊斯兰反歧视网络的活动人士阿安安索里称，反对关公像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操控的，他们试图通过联合其他的思想上不宽容的组织来建立自己的基本盘。
只有伊斯兰国的分支才常常担心受到各个雕像的威胁。我怀疑东爪哇有暗中活动的伊斯兰国分支，他们是反对关公像的幕后之人，政府、执法系统、军队应当予以关注。我觉得这些暗中活动的组织正在联合其他不宽容的组织，抛出具有危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华裔美国政治学者黄静，在8月8号宣布，他跟他的妻子已经对新加坡把他们驱逐出境的决定提出上诉。新加坡内政部则表示，黄静可以上诉，但如果不成功，就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离开新加坡。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也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跟主持人谈到了这起华人世界广泛关注的案子。
黄静事件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华人圈里头，这个事情就是发酵很快。
是。
自从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呢，就是大家好啊，就是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新加坡的到底这个具体指控是什么？
他是这样，新加坡呢有一个内政部，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
司法部一样的，
就是司法部或者公安部，就是国安部，反正几个部门的职能他都有。他在上个周五通过他的网站发表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呢，就是黄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女士呢，两个人因为从事这个给外国人当代理，然后试图影响新加坡的政治，那么又鉴于此呢，就是我们决定取消黄静的，他们是拿着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取消他们这个待遇，而且让他们这个永久不得重新入境，就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指控。但是他在这个新加坡网站出来之后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然后南华早报纷纷跟进，现在连纽约时报也大家也都跟进，成了世界中文媒体的一个算是一个重大的消息。黄静先生呢，他也成了一个新闻人物。
没错。黄静先生呢，他以前在去新加坡工作之前呢，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布鲁金斯学会任职，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许多同事啊都非常熟识，对，非常熟悉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他本人的这个身份，美籍华人，那么在新加坡被指控是为某国政府来服务或者当间谍，那么他本人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的同事有没有就是说试图联络黄静本人，看看他是怎么解释？
我们有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就是在周一的美国时间的早上和那个黄静先生联系，也和他本人通上话了。那么黄静先生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敏感，他不方便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他说正在等待新加坡当局给他提供进一步的材料证明，来以便他和他妻子来决定如何走下一步。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因为只是新加坡内政部提出了这么一个指控，但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比方说内政部说黄静和他的妻子是为一个foreign country 来服务，那么 他们违反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他们想给通过给某一个新加坡方面的学术方面的就是领导来通过他来影响新加坡的这个政府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这个高官，那么就是主要是这样的指控，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所以黄静就对这个南华早报他接受了，他现在为止他只接受南华早报一家这个媒体采访，他对南华早报说，如果他们说我是为一个外国，那他们应该指明啊，我到底是为哪个外国？到底是为中国还是为美国？黄静先生他特别提出来，你新加坡应该说明我到底是为中国还是美国当间谍。
那么海外的这个华人媒体的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事
这个消息上个周五一出来之后呢，华人世界的普遍反应，不，你看网上是好多大家几乎一边倒，就认为黄静先生肯定是为中国做事，然后被新加坡政府给抓住了。那么就是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他从2008年到了那个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政府学院，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他之后呢，他就在很多媒体上发表文章也好，他写文章也好，演讲也好，他都是比较用现在就是话来说比较轻中的啊。所以有鉴于此呢，所以好多那个网友也好，读者也好，就上来都纷纷指定，好，黄静先生，你肯定是为中国政府在干事。
现在实际上说来说去也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来指控他到底是哪一国的间谍。
是，但是呢，黄静先生这种做法呢，也有人指出来，2008年以前，就跟你说的，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也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也好，在哈佛的学历也好，在美国20多年来。他一直是采取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民主自由派这一种做法，也就是中国的所说的亲西方的做法。那么这20多年来他都是亲西方，然后到了中国那个78年89年他变成了突然是亲中，这种就是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做间谍的这种说法呢，也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读者和网友他们是一种反对的意见，
表示质疑。
对，
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在委内瑞拉4个月的反政府街头抗议中死亡的125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委内瑞拉安全部队用广泛跟有系统的过度的使用武力致死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星期二在日内瓦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报告说，在抗议活动中死亡的125人当中，有46人死于安全部队之手，还有27人是被亲政府的武装团体杀害的。调查人员说，不知道其余52人的死亡是由谁造成的。人权办公室的访谈透露，有人近距离投掷催泪瓦斯罐，把弹子、螺母和螺栓当作弹药。据报告，安全部队也对示威者使用了致命武力。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概述了报告的细节。
So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remotely by the UN Human Rights Team paint a picture.
联合国人权小组的远程访谈显示，委内瑞拉任意拘押示威者，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过度使用武力。调查结果还表明，委内瑞拉还有其他侵犯人权的模式，包括暴力搜查、折磨和虐待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被拘留者。
And ill-treatment of those de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tests.
联合国的调查说，委内瑞拉发生动乱以来，已有5000多人被任意拘捕，其中1000多人仍然在押，被拘者惨遭虐待甚至酷刑，其中包括电击、殴打、咽气窒息、死亡威胁，有时甚至是性暴力。报告指出，这些侵权行为发生在委内瑞拉法治瘫痪的情况下。报告认为，委内瑞拉政府高层要对这些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今年6、7月份对受害者的家人、目击者和记者等人进行了135次采访，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份报告。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1-800-8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全部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尽管朝鲜声称正在考虑让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但是他不认为关岛面临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飞往关岛的途中做出了以上表示。美国和朝鲜一天之前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蒂勒森国务卿在完成亚洲之行之后抵达位于关岛的补给站。美国总统星期二向朝鲜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将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战火和盛怒。朝鲜军方发言人说，一旦金正恩下达命令，针对关岛的打击计划将随时付诸实施。美国和朝鲜之间日益加剧的核威胁阴影笼罩着星期三美国二战末期原子弹袭击日本长崎的纪念活动。长崎市的市长田上富久同时批评安倍首相拒绝参加联合国竞核条约谈判。日本一贯反对核武器，不过日本坚定地把防务战略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长崎的原子弹袭击造成了7万多人丧生，在那之前3天广岛的原子弹袭击造成14万人丧生。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决议以惩罚朝鲜无视安理会决议之后，川普政府看来暂缓对那些和朝鲜有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的制裁。路透社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是为了给北京时间显示他会认真履行联合国对平壤的新制裁。一辆轿车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冲撞一批法国军人，其中6人在当局所称的蓄意袭击中受伤。事件发生时，这些军人正在离开营房，当局正在搜寻轿车的司机。目前已经有19人确定在星期二中国四川一个边远山区的强烈地震中丧生。当地政府说有240多人受伤，震中位于阿坝州境内，那里有藏族的游牧民和著名的九寨沟国家公园。有关官员表示，死者当中至少有5人是游客。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三计票阶段进入尾声，结果显示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大幅领先于挑战他的奥廷加。奥廷加对选票清点提出质疑，他说计票结果是造假。按照目前清点完的大约90%选票，肯亚塔得票率为54.6%。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第8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经过近5个小时的辩论，198人反对罢免总统，177人投票赞成。这项动议需要201票的赞成才能通过。为了防御日益威胁五大湖区的入侵物种亚洲鲤鱼，美国陆军工程兵建议加强现有防线，但是费用将达2亿7500万美元。今年6月，在密西根湖的水道发现了活的亚洲银鲤，银鲤和大头鲤正在伊利诺伊河向密西根湖挺进，它们可以长到1米2长。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